段嘅圣经嘅时候，喺咩时间会讲呢？我哋发现通常都会喺母亲节嗰度讲嘅。提到呢位嘅妇人，两个礼拜之前，我曾经喺一个香港教会嘅网站里面听到一位嘅传道人分享呢一个嘅妇人嘅信息。因为当日系母亲节，我就发现咗呢位嘅传道同工咧，不断提到呢个妇人嘅名字叫做亚比撒。后来我就发咗一个电邮俾佢哋嘅教会，非常有礼貌咁提一提佢哋教会，话俾佢听，其实喺列王纪上第一章第三节嗰度出现嘅呢一个名称叫做亚比撒呢个名称咧，其实系同今日我哋读第四章第八节嘅呢一个书念妇人唔系同一个人嚟噶。点解我哋咁讲咧？系因为试想一想，喺列王纪上第一章第三节出现过嘅呢位少女亚比撒，当时佢大概只系13到18岁。你谂一谂，由大卫嘅王朝一路去到列王纪下第四章第八节，经过几耐嘅时间啊？就算所罗门王由左所罗门王登基一路开始，到罗波安呢个皇帝嘅时候，大概已经隔咗57年，哪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呢？冇错，佢哋唯一相同嘅地方都是大家都是女人咯，同埋同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嚟自书念呢个地方。其实如果论篇幅去计，呢一位妇人其实就是一个相当详细嘅故事里面担任女主角嘅人。佢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是佢能够捉住好多男人嘅心。当然我嘅意思是指经文里面出现过嘅好几位嘅男士嘅心。难怪第四章第八节嗰度，你咪留意圣经用大户呢个字啊。大户嘅大呢个字，其实当然可以讲到佢年纪啦，亦都可以讲到佢体积嘅，即係佢身形啦，係咪？但係翻译圣经嘅人特别喺呢个字眼上面用咗大户呢个字。当然啦，你一听大户呢个字，你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佢非常有钱，这个都是事实嚟噶。因为圣经里面有讲，佢有田又有地，又有阁楼可以加建。当然我唔知道当时会唔会有僭建嘅问题啦。但系圣经里面亦都讲到佢有仆人，又有牲畜等等，肯定咧，其实佢系一个几有钱嘅人，用大户去形容佢都冇乜点错噶。但系咧，大户这个字其实的意思就是大的意思，就是伟大的意思。所以其实她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女人。这样就跟第五章迟些我们有机会再讲的一个的，在讲到乃蛮将军这个元帅的时候提到一个小女人小女子，那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对比了。一个伟大的女人，另一个呢是一个很小的女人。大与小遥遥相对。嗱，佢嘅伟大唔单止佢嘅财富，更加就系佢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人，我哋好奇怪喺圣经里面，喺当时代，佢竟然间系一个有主见嘅女人。佢竟然间唔单止有主见，佢能够有自己嘅决定，有自主权，而且佢都有怜悯嘅心肠，愿意接待有需要嘅人。佢系一位有好强性格嘅女性，亦都系好主动，能够做决定，甚至乎佢能够独立咁样咧嚟到去做自己嘅决定，而且亦都好希望能够达到佢自己嘅期望目的。呢、这个故事同其他女性嘅故事喺圣经里面好唔同，因为呢个故事嘅开头完全冇强调佢需要其他人嘅帮助，同我哋之前读嘅穷寡妇嘅故事系完全唔同嘅，亦都冇强调佢亦都需要其他男性嘅帮助。所以喺神学界里面或者系圣经界里面咧，讲到苦解神学嘅时候，好轻用呢一段嘅圣经嘅。如果你读过佢嘅故事嘅人，你就会被佢嘅行动打动咗你嘅芳心，就会被佢捉住咗你嘅心。所以今天我们尝试从这个女人身上，从这段经文的文本那里去解读一下，到底她怎样能够捉住这么多人的牵火心呢？在我们未正式来到进入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重构一下这段圣经的故事。这段的故事其实就是讲着在距离先知以利沙加密山上面约有20公里的一个城镇，叫做书念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没有儿女的夫妇两个人知道了以利沙先知在那里经过，所以就强留他留在他的家里面吃饭。 就因为自此之后呢，先知以利沙每逢经过这个地方都一定会去到这个家庭吃餐晚饭或者吃餐面饭。我们不知道吃饭的钟数是什么时间，中午还是是 dinner。 这个家庭其实是挺富有的，所以这位的女主人家我们就叫做书念的妇人，她就跟她的丈夫建议，既然我们看得出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不如我们可以在阁楼那里间一间房出来，摆放一些很基本的家私用品，等先知以利沙来到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又可以给他住宿。所以先知以利沙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会住在那里住宿的。当然这个家庭对神人以利沙这么好，他就自然想办法去报答这个家庭。以利沙于是就叫他的仆人基哈西来，就叫这位妇人去他那里，就问他你有没有需要啊，他其实我可以帮你去找皇帝，甚至去找元帅帮一帮你手。不过这位的妇人很奇怪，他觉得自己已经乜都有了，亦都很满足，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忙，但是先知以利沙仍然都很想去报答他。于是乎又再一次叫这个仆人过来问一问，喂，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家庭有什么特别需要呢？在那个时候先知以利沙先知道原来他是没有儿子的，原来他的丈夫已经一把年纪了，所以呢先知以利沙就再一次叫这个妇人来，就告诉他一年之后明年的今日你将会有一个儿子。果然一年之后他果然怀孕，而且生了一个儿子。怎知道当孩子长大之后，有一天大概几年之后而已，有一天当他再去田野找他爸爸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觉得他头很痛啊，之后就发生了悲剧了，他就死在自己母亲的膝头上面。这个妇人就将他的尸首抱到去先知以利沙的房间那里，放在他张床，然后就赶快去找先知以利沙。结果呢先知以利沙就派他的仆人基哈西首先去到现场，将一支的杖放在孩子的面上面，但是很可惜孩子仍然都没有醒过来。最后先知以利沙要跟这个妇人回到他的家里面，因为这个妇人死都要先知以利沙跟他一起去。结果以利沙去到的时候就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他首先祷告，跟着就面对面口对口手对手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面。第一次那个时候发觉这个孩子的温度开始慢慢上升，然后他就在家里面徘徊了一次，跟着再来多一次做相同的事件，结果他的孩子就活过来了。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其实跟之前的寡妇的故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大家都是女人，例如大家都有讲到儿子这个问题，但是故事里面也有很多元素的不同。例如呢穷寡妇的事件里面，一个丈夫她的丈夫死去，但是这位的富有的妇人呢她的丈夫健在，而且穷寡妇那里我们见到没错她自己去找先知以利沙两次，而先知以利沙呢就调回转在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书念女人的书念妇人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来到去入到这个女人的家里面很多次。当然我们还见到这个故事里面提到两个儿子，但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开头是没有儿子的。当然两个故事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儿子都几乎没了，而这个书念妇人的儿子到最后都几乎是没有的，不过呢神迹地呢令到他可以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见到这两个故事其实是相似的程度有很多，也都有很多不似的地方。我们知道除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之外，其实我们藉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尝试去看一样东西，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的时候我们讲完另一件事情。今天我就想带给大家一样东西，就是书念的妇人有什么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有什么值得从他的身上面学习的地方呢？第一样东西，书念妇人非常主动和好客。圣经第四章第八节说，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大家有冇留意一日呢个字啊？一日呢、這個字眼就将呢个故事同上一个有关穷寡妇嘅故事分开咗出嚟。其实同一个时间嘅描述，一日呢个字咧喺呢一段嘅圣经里面，其实出现咗好几次嘅，出现咗三次嘅。呢三次咧嘅出现就将呢个故事呢、這个叙述嘅故事分为三个段落，亦都带出三件嘅唔同嘅事件发生。我哋都知道呢个事件系发生喺一个地方叫书念。其实书念呢个地方大概距离以利沙住嘅地方20几公里，距离一个好重要的地方耶斯列大概是7公里。我想你特别留意，圣经嘅作者特别喺度讲到呢位嘅妇人要强留佢食饭，结果佢好成功留住咗以利沙，跟住以利沙每一次嘅经过都留喺嗰度食饭。你有冇留意啊？游说以利沙嘅唔系佢老公啊，系佢。这个的妇人是书念的妇人，可能两公婆通常邀请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如果有夫妻的话，如果你是有家庭的话，你是哪一个开声的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老婆开声先的呢？留在这里吃餐饭啊，是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吃餐没送饭啊，又或者吃完饭先走啦、啊。男人会不会这样问的呢？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男人要问的呢，通常都会先问老婆先的。带个朋友翻嚟食饭得唔得啊？今晚咁，然之后老婆话好啦 ，OK。又或者唔好啦，屋企好乱啊。喺呢个处境里面，强留喺呢个妇人，唔单止系佢先做主动啊，而且系唔需要同佢老公商量咁。留意啊，圣经系咁讲噶，唔系我讲噶。圣经根本冇提到佢同佢老公商量过。喺当时文化，其实系好出位嘅表达嚟噶。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可想而知，这个妇人她老公在，如果假设她老公在现场的话，哇，那就不得了了。这个老婆竟然之间她可以这么出位的样来到强留以利沙，这个当时对她们来讲都几陌生的人。如果你是她老公，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呢？又或者她可能加把口埋来就说，人哋中意点咪点咯，唔好勉强人啦。男人系咁噶啦，系嘛？见到人哋，唉，算啦，唔好勉强人啦，由得佢啦，系咪？但圣经嘅作者好明显有意提到系呢位嘅妇人去主动强留以利沙食饭嘅。留意啊，弟兄姊妹，强留呢个字非常特别，意思就系指加强力度啊，又或者系抓住、捉住咗佢。同一个字咧喺后期都用喺以利沙身上边。同亦都系同一个女人用喺以利沙身上边，我哋迟啲有机会再讲嘅。所以我哋就见唔见到啊？如果唔系呢位嘅妇人系咁拉住，系咁叫以利沙留喺度食饭嘅话，相信以利沙一早就赶路走咗啦，系咪？一早就翻咗屋企都未定啦。就系因为咁嘅缘故，所以每一次先知以利沙经过都会留喺嗰度食餐饭嘅。有人话留住一个男人嘅心。首先要留住佢个胃口啊嘛，咁你就要睇下要俾啲咩佢食咯。如果俾啲好啲佢食，咁啊留多啲咯，系嘛？我唔知道佢留咗啲乜嘢俾以利沙去食，但系佢食完呢餐饭之后，竟然间就一路就继续食落去啦。你睇下佢食完之后，真系食过翻寻味啊，一定煮得好好食啦。所以佢每一次经过都会去嗰度食。今日如果你要留住一个人在你家里面吃饭，可能你会告诉他，喂，我煮重了你米了，已经煮了你那份了，哎呀，我特登整多了很多餸啊，我有很多好的餸想留给你吃。又或者就是你有些很重要的事告诉他，今日我们一起吃饭，我有些很重要的事告诉你，是吧？如果你想留住一个人吃饭，你会尽你一切的方法要留住他。书念的妇人佢强留以利沙，但系佢做到啊！佢嘅老公喺呢件事情上面完全冇任何嘅行动，当然亦都冇反对佢老婆咁样做。我哋要知道，当时嘅文化好强调好客之道，往往都系男人主动邀请一个客人食饭。但竟然今次系呢位嘅妇人，佢呢位嘅老公嘅太太先做主动啦。呢位嘅妇人又主动又好客，其实。如果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这一种好客，这一种主动的文化实在很难得。今天我们没办法回到教会，如果有一天我们回教会的时候，我知道香港很多的教会都已经下个礼拜就开始有实体的崇拜，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当我哋完咗崇拜之后，有几多个人会系主动去关心人嘅？喺平日一至六嘅时候，我哋有几多个主动会关心人啊？有几多嘅人好似呢个书念妇人咁样，又主动又好客咧？其实呢两样嘢系打开咗一个人嘅心灵嘅大门嚟噶，就俾佢能够更容易下个礼拜继续翻嚟。下个礼拜想继续翻嚟教，当佢打开咗嘅时候，人就能够好容易认识神，就能够好容易开始接近基督。我记得马鞍峰嘅教会华利克牧师曾经讲过，佢话一个人入咗教会13分钟之后，就会决定佢会唔会继续留喺度。对佢哋嚟讲，嗰啲乜嘢吓？对佢哋嚟讲，特别对未信主嘅人嚟讲，嗰啲乜嘢伟大嘅讲员啊，讲嗰啲咩道啊，唔系最重要嘅。嗰啲唱歌唱到好似又冇好似赞美之泉咁劲啊，嚣丧啊，各星事团嗰啲咁劲，嗰啲唔重要噶。对佢哋嚟讲，乜嘢系最重要啊？佢哋研究原来系教会有冇爱。对佢哋嚟讲，十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决定到佢哋以后会唔会留到喺度。主动嘅关心，好客嘅欢迎。呢位嘅妇人俾我哋见到呢两样好重要，好重要。今日我哋教会必须要有嘅特质，难怪连以利沙都俾佢吸住咗。嗱，仲有第二样嘢，我哋要知道，书念妇人有非凡嘅敏锐力。我哋一齐睇睇第九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嗱，呢句说话我哋唔系好清楚，系咪呢一对嘅夫妇？根本就不知道先知以利沙的身份。不过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这一位的妇人对她的老公说这句说话的。而且其实这里的原文的表达其实应该是加多一个字看啊，跟住呢还有一个的助语词的。所以这里更加突出了的是什么呢？就讲到这位妇人邀请她老公，喂，去注意一下，而且她怀了一个很兴奋的表达，去带出他这个判断能力的。而且这里更加用我知道。知道这一只字很重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有很深透的辨别能力，他完全去知道了这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他就是圣洁的神人。可能我们估先知以利沙的行为，可能特别他可能见到他祈祷啩，又或者见到他讲一些说话跟其他人不同的，有些属灵的口吻、哦、又例如他感受到以利沙、他的表达，他的言语都好像跟他见识的所有人有些不同。不过请我们留意，这位的妇人有这样的深度的判断洞察能力，并不是先知以利沙做了什么神迹、哦，又或者讲过任何的篇道，经文完全没有提到这样的事发生。但是这位的妇人仍然能够洞察得到先知以利沙的身份，他就是神人，他还是圣洁的神人。还有是他自己亲口讲出来的，他观察得到以利沙就是神人。留意神人这只字，神人这个字在之前圣经里面只有几个人叫过做神人的，摩西、撒姆耳，还有一个叫士玛雅，我相信大家不懂的了，都不会记得这些名字，也都包括以利亚。这个的女人竟然能够洞悉得到以利沙有如此的地位、哦，我们都相信他似乎有一种属灵的判别的能力，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判别的智慧，所以他对先知以利沙加倍的尊重。其实是、啊、这一节经文之后开始，神人这个字将会越来越见得多的，在故事里面。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看一看神人这个字到底在这个故事里面扮演什么其他重要的角色。没错，神人这个称呼带给以利沙得到这个妇人何等的尊重。这个妇人，书念的妇人，她会主动向她老公讲及自己的观察，所以就进一步让这个家庭邀请先知以利沙入到他们那里，进入他们的家，进入他们的生命，进入他们从未想过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观察力很重要呢？有一个外科的医生就告诉学生听，他说当有一名的外科的医生需要两项重要的能力，要做一名外科的医生，你必须要有两项重要的能力。第一就是不要反胃，不知道你做医生的同不同意呢？第二就是要有观察力够强。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伸手 伸佢嘅手指尖入去一个令人好似毛骨悚然作呕嘅啲液体嘅里面，然之后佢竟然舐完嗰啲液，掂完嗰啲液体之后，就将手指舐落自己嘅口嗰度，跟住佢就同啲学生讲，全部都要照做一次。哇！嗰啲学生话唔系啊嘛，咁嘅医生既然咁讲，就全部学生都要跟住做。一做之下咧，跟住佢就话都要舐落个口里面，跟住佢就攞住个手指舐落去啦。跟住医生笑一笑，佢话咁多位啊，恭喜你哋通过咗第一关嘅测试。好不幸，第二关嘅测试你哋都过唔到，因为你哋冇留意到我舔我用嘅手指根本就唔系掂落液体嗰个手指嚟嘅。冇错啊，观察其实真系好重要噶。呢个妇人值得我哋欣赏，因为佢有非凡嘅敏锐能力啊。就第三，这个妇人有非常的细心，这个妇人对人有非常的细心。第十节，我们不如一起读吧。第十节，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不单止这位妇人，我们见到他知道以利沙是乜水，更加就是这个妇人建议她老公不如为先知以利沙在阁楼那里整间房出来呢，将她必须要有的日用品啊、家私啊放好她。想一想，弟兄姊妹想一想，她要做这个行动要花几耐的时间，甚至要抌几多钱下去啊？有没有一些人她愿意会这样做先？真的会的，我真的告诉弟兄姊妹，我认识一些人，佢唔係一啲即係比較唔係太窮嗰啲人啦，當然嚇，佢哋將佢哋自己喺屋企裏邊咧，特登間一啲嘅房，特登整靚一啲嘅房間，係要嚟接待一啲傳道人用嘅，接待一啲宣教士用嘅。有噶，呢個世界真係有啲人咁細心、咁上心嘅。作為呢個書念婦人嘅老公，大概每一次先知以利沙經過，佢請佢入去食飯，對呢個老公嚟講應該唔係問題嘅。不过呢，想下依家老婆同佢讲整间房俾佢，哇，条数又唔係咁计啦，係咪？好明显呢位嘅老公对于老婆咁样嘅决定似乎冇问题喎。你要知道当时嘅文化，无啦啦有个男人嚟你屋企住，仲係个女人开声，呢个唔係一件好简单嘅事情嚟㗎。而且仲要个老公搞一轮嘢，叫人嚟装修，叫人嚟搞嘢，系好烦嘅事嚟噶嘛，系咪？但系个老公竟然之间听晒佢老婆话，知道唔单止呢个老婆判断能力劲啊，而且亦都非常有爱心，做人又细心，呢个正正系老公咁鬼中意佢嘅原因啩，系嘛？所以对于佢嘅提议冇任何问题。我知道有好多家庭都唔系咁样样噶。讲少少意见啫嘛，通常都搞到赖大交收场嘅，讲啲咁多啫嘛，就变成大大件事。但你睇下呢一个书念妇人，当佢讲完呢件事嘅时候，冇闹交，而且事就这样成了，好快间屋就已经多咗个房出嚟。经文好似俾我哋嘅印象，好快搞掂咗呢个工程，所以每次以利沙经过嘅时候，就可以嗱嗱声入去住啦。有人认为他这样对先知以利沙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神人，就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属灵的祝福，希望神与他同在。你不妨大家上网听下其他人讲到，有这样的讲法的。不过单单从这样的经文去读的话，就完全读不到这样的痕迹的。相反，现在连家私都预备好，希望以利沙不需要赶回家，恐怕他精神不够，足以证明其实这个妇人是非常细心的。而这一份的爱心，这一份的细心，并不需要任何的回报，任何的企图的。对人好不一定要博任何的回报的嘛，是不是？不一定要博祝福的。这个妇人完全是一片赤诚的心去关心以利沙。妇人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例如强留了先知以利沙在这里吃饭，主动地跟她丈夫谈及神人的身份，而且她都主动建议在阁仔那里间间房给以利沙，而且令到以利沙有一种感觉好像回了自己屋企一样。这个妇人细心的地步，主动到的地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而且都给我们好好的来到欣赏。 有时候我都觉得真系教会有好多人好有爱心，好细心嘅。每一次我喺第二间教会讲完道咧，我有时我感觉到弟兄姊妹真系对我好好。有时候一个有啲就鱼翅瓜，有啲就啲咩蒸嗰啲包，整嗰啲面包等等。有啲就话食咗饭未啊你？啊又讲翻 Lisa， 唔好啦，攞个三文治去食啦。几乎每一次我讲完道之后，都有唔少人会系咁样样。弟兄姊妹呢啲就系细心。呢啲就係關心，教會需要有咁樣嘅人，你都會對唔同嘅人作出關心。就有第四樣嘢，書店嘅婦人係一位幾知足嘅人嚟噶。不如我哋又一齊讀下第十二節同第十三節，好唔好？第四章嘅第十二節到第十三節，我哋一齊讀。請讀。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說：你叫這婦人書店婦人來。他就把婦人叫了來。婦人站在以利沙面前，以利沙吩咐仆人說：你對他說，你既為我們費了許多心思，可以為你做什麼呢？你向王或元帥有所求沒有？他回答說：我在我本鄉安居無事。根據第四章第八到第十節嗰度咧，我哋已經講過呢、這個婦人為以利沙預備咗一個好好嘅地方休息，好好客。所以以利沙覺得佢費盡咁多心思，一定要揾方法回報翻呢個婦人。哇！佢嘅諗法好似中國人啊，係嘛？新年就係啦，係嘛？你送咗禮物俾人，你亦都人哋送咗禮物俾你，你就好希望送翻禮物俾人。呢個係一個回禮。回禮就是中國人的好興的文化，你請他吃餐 lunch， 他又會希望你又請他吃餐 lunch， 你請 他請你吃晚飯，你就會找人請他吃晚飯，他幫你找了一次數，你又希望幫他找回一次數。如果以利沙現在就是這樣做，是不是？他知道他費盡了心思，所以跟著他就叫他來了。然後留意第十三節，就問他有些什麼事可以為你做的呢？同一句說話其實在上段經文裡面出現過，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呢？在窮寡婦的事件裡面也都出現過同一句的經文的。今次呢，以利沙就問他了，不如這樣，我向王或者元帥看看有沒有可以幫到你的事。先知以利沙這個問題可能是因為知道他是什麼物質的事都有了。不過呢，作為有錢人，在生意上面總是有時要疏通一下地方官的嘛，是不是？總是要疏通一下皇帝的嘛，是不是？而且先知以利沙和元帥啊、皇帝啊有這麼好 friend， 有這麼死 friend， 是不是？幫他買一個人情又應該不會太大問題。又或者可能這裡牽涉一個稅務的問題，以利沙可能為他美言幾句，又或者可以減少一些支出呢。可惜先知以利沙提出的第一次的这个回报，这个妇人完全没有领情，而且他还答了一句都几招积的说话：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这句说话就要我们留意两件事情。这句说话要我们留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很满足了，我不需要其他人帮忙。讲到钱，我没什么现在。我乜嘢都我钱最多噶啦，依家吓，所以对佢嚟讲，支出唔系问题嚟噶，你唔需要帮我噶。仲有第二样嘢，其实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呢句说话喺原文里边，呢句话应该系翻译成我住在我的民中。先知以利沙想为他提供非常高级的人物可以介绍给他，希望可以帮到他疏通一下，做到一些任何一些其他的事情都好啊。但是这个妇人的答法很特别，他觉得自己的民住在自己的民中间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什么动用皇帝啊、动用大将军啊、元帅之类的人物。同以利沙搬出来的这两类人物简直是严重对比，皇帝和元帥對比地道的民眾。這位的婦人不單止覺得他自己在一個鄉村裡面可能有包括他的親屬在內，他都可以受到適當的保護了，適當的照顧，他不需要以利沙幫他，所以他就拒絕了先知以利沙的好意。這個也是反映到他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人，非常獨立，非常自力更生的女人。換句話說，就是他沒有這個需要，是不是？他覺得自己生活得挺好，我在這個地方有自己的親人，有左鄰右里的幫助，所以從這樣的看法，他應該和周圍的人關係很好的，互相幫忙絕對不是問題，我用鬼你幫啊。 所以跟住我哋留意第十六节啦。第十六节啦，以利沙就同佢讲：明年这个时候我，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嗱，好奇怪，佢嘅反应咧喺呢度咧，当以利沙又尝试俾第二个嘅 offer 俾佢啦，即系为佢不如添一个儿子啊！你有冇留意佢嘅反应啊？如果照道理，其他圣经里面你打开圣经其他人物啦，即系佢嘅反应都唔会好似呢个妇人咁样样，佢亦都唔开，冇真系佢有一个好开心嘅境况、啊，反而佢好似觉得唔系几高兴添、啊，好似唔系好释怀、啊，因为佢觉得佢呃佢啊。嗱，经文咧话俾我哋见到，佢话唔好呃我嗱，欺骗呢个字嘅意思咧，唔系话佢拒绝儿子呢一样嘢，而系佢认为。以利沙俾咗个错误嘅希望俾佢，俾咗一个错误嘅希望俾咗呢一个书念女人，又或者其实第十四节已经暗示咗佢老公年纪老迈，所以佢根本冇想过会有儿子嘅希望，佢自己都已经接纳咗呢个事实。况且佢唔系话佢喺自己人嘅地方安居无事咩？嗱，呢度强调咗佢觉得自己人已经有足够啦，呢个已经系现实嚟噶啦。先知以利沙你讲的根本是给一个错误的希望给我，是一个假的希望、啊。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的 offer, 他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兴奋的地方。这个女人好像挑战一种传统的观念，就是女人一定要靠男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在圣经的里面，多数讲的女人呢通常都会愣住一个男人的。当他未结婚的时候就会愣住是哪一个的爸爸的女儿，当他结了婚之后就会愣住哪一个老公的太太，就算他老公死了就会愣住他的仔，哪一个的仔，哪一个的仔的妈咪。似乎他不太认同这个当时文化的定律，他似乎很有勇气挑战这个观念都未定。所以这位的妇人两次拒绝了这个先知以利沙的说话，就表明了他根本不需要他自己的人生建立在其他人的靠衣上面，特别是当时社会所看为女人要附着男人的这个讲法。他要告诉先知以利沙听，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主的能力，他不需要靠任何的男人得到保护。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他这里是一个反映他是一个很知足，他很满足现在的境况，你不需要再给任何东西我，其实知足都很重要的，是吧？知足非常重要。还有第五样东西，书念妇人有定时定后的敬拜。我们看一看第二十二节去到第二十四节，经文说，夫叫她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备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故事后期发展，就是说以利沙卒之他都能够为他和他的家做回一件事，就是他们呢果然有儿子，这件事果然发生了。其实自从先知以利沙认识这个家庭之后，入了这个家庭之后，这位的妇人亦都开始有定时定候去找以利沙，去到加密山顶这个地方走成二里路以上，每次单程二里路去参与在加密山的敬拜。因为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因为定时定候在月朔和安息日去敬拜。当这个孩子出了事之后，这位的母亲马上通知她老公，要求叫她老公叫一个仆人为她准备一匹的驴来，因为她要快快去见神人。二十三节讲，她老公就说，喂，今天都不是月朔又不是安息日，去那里做什么鬼啊？她老公这句说话就反映了，其实她已经培养了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就是自从先知以利沙进入她家庭之后开始，就已经培养了这个习惯。所以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每逢月朔和安息日，他都有一个习惯来到敬拜的。犹太人的月历每一个月的初一都叫做月朔，所以大概这里就是每个月的月圆那天、第初一他就开始来到去那里来到去敬拜，通常安息日也是很明显，是不是？换句话说，他已经建立了这种习惯了。从她老公这样回答，又强调了你这个字，就证明了 他没有反对这个妇人有这个信仰的安排，而且也证明了这个妇人确实有这个美好的崇拜的习惯，定时定候去教会敬拜的他。嗱，我哋又冇足够嘅资料去支持，到底佢老公系唔系跟埋佢老婆一样一齐去信，一齐呢个信埋同一样嘅嘢？但系如果从你呢个字咧，起码我哋知道呢个老公应该唔系时事，或者应该都唔似佢老婆咁样样。但显然佢冇反对，冇反感，但同时都证明咗一样嘢：呢个妇人其实真系一个好有习惯、好有纪律去敬拜神，将自己带到去神嗰度去认识神。弟兄姊妹朋友，你有没有这种习惯？星期日我们有没有回教会的习惯？我们有没有定时定候去教会的习惯？这个习惯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无论我们几忙都好，我们有没有一个习惯去抽出来，在主日的崇拜里面，我们去到教会一起去敬拜主呢？我们今天很容易牺牲主日崇拜，那小朋友有 birthday party，我们就不去教会了，这些小朋友有什么特别的做，我们就不会去教会了。又或者我们有些特别的情况、事件，我们去不到教会，我们都没有想着上网听回道的。其实崇拜这个习惯很重要，我多次鼓励弟兄姊妹，就算 even 去旅行，为什么我们星期日不回教会呢？你去到巴塞罗那好靓呢个地方系嘛？点解我哋唔试下星期日都翻埋教会咧？嘥你嗰两个钟好紧要咩？依家星期日翻教会呢个习惯，你睇书念妇人，佢老公都知道佢呢个习惯，就系呢个习惯令到佢嘅人生亦都开始改变。仲有第六样嘢，仲有第六样嘢俾我哋去见到嘅就系、呢个书念妇人。是一位做事果断的人。留意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对他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响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楼上，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他的仔多少岁，但非常可能都应该三岁或以上。换句话说，由第十六节当以利沙宣告了这个妇人明年会有 BB 这件事，来到第十八节其实隔了好几年的了。没错，几节经文隔了好几年的了。留意第十九节，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去到田里面找他爸爸，谁知道呢？突然之间他就跟他爸爸说：哇，我的头啊，我的头啊！都唔知发生了咩事，都唔知乜病系嘛？有人话可能系中暑，有人就话可能系血管爆错，先会突然间死得咁快嘅啫。但系无论如何，请我哋留意佢个父亲点讲啊？十九节就话佢爸爸就叫仆人，抱俾佢，叫带俾佢阿妈，抱佢俾佢阿妈。嗱，大部分男人都可能系咁样样噶。细路仔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去搵爸爸，爸爸就话：搵阿妈啦，系嘛？例如啲咩嘢咧？例如啲乜嘢？冇零用钱啊？又或者是家长要签名，校服烂了，没这样没那样的时候，爸爸通常都会说找阿妈啦。他阿妈我想都会很不得闲，是吧？但是他为什么他爸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估计这个仔一直都是被他妈妈好好地照顾他，一直都知道他的仔最完整的状况，他就是个母亲，就是这个母亲。所以对他的老公来说，他绝对信得过这个仔可以交给他老婆处理。你想想过去这么多年几年了，他的老婆都照顾得这么好，今次呢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这个仆人抱了他之后，交了他妈妈放在他的膝上面，个孩子就死了。这一段的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孩子临死之前有没有跟他妈妈讲过任何的说话，更加没有记载过这个母亲的情绪有什么反应，好像很奇怪一样，换着大部分母亲一定慌串大乱，一定在这里不断哭泣，在这里哭晒。特别你看一些韩剧，你看一下韩剧通常都会说：哎呀，怎算好啊，谁的爸爸怎算好啊，谁的妈妈。你知道韩剧通常不会叫名字的，老婆老公是叫个仔的名字，谁的爸爸，谁的仔，谁的妈咪。我们要见到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给我们见到 这位的妇人是一个非常果断做事的妇人，她没有被任何感情牵动住，她失去了理性，她首先将她自己的仔放在神人以利沙的房间那里的床上面，因为大约她知道中午的时候她老公应该不会上到神人的房间，在那里肯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每日她老公都知道可能都要开工，都不会上去这个以利沙的房间的啦，是不是？她用了大概有四五个钟头的时间可以足够回到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她不希望她老公担心，你都知道她老公老人家来的嘛，是不是？哇，讲了给她听，她仔死鬼了，用什么她老公心脏病发还死还行先一步的，那所以她不讲好过讲了。咁而且经文更加强调咗，佢就马上讲到呢位嘅母亲有非常快捷嘅安排，例如安排咗交通工具去到呢个先知以利沙嗰度，就係搵咗一隻驴，而且佢提醒嗰个仆人，喂快啲，我冇叫你停你就唔好停，时间控制得非常好，做事好果断，佢无非就係要拯救佢自己嘅仔嘅性命咋嘛，对佢嚟讲其余嘅事情根本係次要嘅，最重要係乜嘢，嗱嗱声去到以利沙嗰度要拯救他的儿子。我们再看看二十六节，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这个妇人可能为到他的儿子的生命去到几尽，可以当他见到以利沙的时候，二十六节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抱住神人的脚，抱住这个字我们读过的了，就是第四章第八节强留他在这里吃饭那一隻字，完全一样的字来的。当日几年之前他用尽力成功游说了先知以利沙留在他家里面吃餐饭，就是这个经历，就是这个字眼，现在用回同一个字，亦都用回同一个人身上面，以利沙现在他抱住神人的脚。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举动简直是令人诧异和震惊，公众地方一个结了婚的女人竟然之间紧紧地捉住了男人的脚，先知以利沙的脚，哇，这个简直几不得体的动作，但是他都不理得那么多，为了要救他自己的仔，他去到可以几尽啊？是啊，女人真的可以去到很尽的，大家有眼看的，他不理外边的人怎么看他，他只要救他自己的儿子。我还记得我妈咪经常都跟我讲回，当妈咪在生的时候，她经常都跟我讲回哥哥以前在马来西亚，当我们在马来西亚住的时候，有一次很大风，一支的铁枝从高空这样就插穿了哥哥的头壳顶，她说当时她方寸大乱，不知怎么好，周围来到去找求救，去医院救她。哇，母亲就是这样样的了。我以前小小个都时时很多病痛的，所以呢我们成日都叫我做了这个孱弱的书生，即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叫我，很多病痛我妈咪周围带我去不同的医生那里看。这位的妇人就是这样样，为了要救自己的仔，她什么事都会做得出的。对于这个妇人来说，我们看到她做事果断，她知道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的事情，纯粹就是哭啊，单单就是情绪里面的发泄，解决不到件事的，也都只是浪费时间的，就是她这一份的果断，争取到几个钟的时间就将她的仔的性命挽回回来。这一次她又再一次将她仔抱在身上，来到再一次将她活的儿子抱上手。最后就有第七样东西，书店的妇人是一个能够又会达到目的的人。我们从二十八节一直读到第三十节，请我们一起读出来。二十八节请读，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以利沙吩咐记下细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你见不见到这个妇人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先知以利沙负责任，就算神人以利沙是先知那又怎样，这位妇人觉得自己有理啊，至少当初是先知以利沙主动提出这个心意，他自己根本没有要求过叫先知以利沙给个仔我，没有啊，他完全没有啊，是先知以利沙主动话给他的，现在这个孩子几年命仔， 咁就死咗啦。呢、這个妇人觉得你要负全责啊，否则你就是一个呃人嘅先知，你讲大话，你呃人。咁样样其实就同翻我哋上次我哋读嘅穷寡妇，呢、這个寡妇走到去先知以利沙面前，佢利用生命记嗰个嘅神学出发，呢、這个孤儿同寡妇作为佢求救嘅论点咧，有吻合喎，系嘛？呢、這个妇人依家佢觉得系你搞出嚟嘅，你要处理翻呢件事。嗱，当然啦，我哋知道先知以利沙打发佢嘅仆人，首先出发先。先知以利沙好似本身冇意思去嘅，只系吩咐佢嘅仆人，嗱，攞住我支杖去救呢个细路仔，甚至乎连方法都话埋俾呢个仆人基哈西知道，好似暗示只要呢个年轻嘅仆人基哈西照做咧，应该就能够救得翻呢个细路仔嘅。点知呢个书念妇人喺第三十节清楚讲到，话俾先知以利沙听，你唔同我一齐，我唔会走噶。哇，佢呢份坚持就好似唔到黄河唔死心啊，所以佢就讲咗一句说话。4:30嗰度，佢讲咗呢句说话。呢句说话就系、是、我指着永生嘅耶和华，有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咁咧，以利沙就同佢一起走。嗱，呢句说话我哋似曾相识，原来就因为以利沙曾经当年跟佢师傅以利亚嘅时代讲过嘅，其实都唔系好耐之前啫嘛。喺列王纪下2:2-4-6，连续三次系自己以利沙当年佢自己讲过嘅。可能我哋会好好奇，点解呢个妇人会知道当年嘅事噶？喂，照计以前边有网络噶？喺 Google 里面 search 唔到噶、哦，佢应该点样知道呢件事呢？啊，我哋记唔记得啊？佢有去以利沙嗰个地方听到噶嘛？系嘛？以利沙喺教导里面一定经常提起佢过去跟过以利亚嘅呢一件事，所以对以利沙嚟讲呢个经历系好重要嘅，因为佢得咗以利亚嘅 double 呢个能力。都是这一份的坚持，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了以利沙，这一件事是因为他坚持连续三次。以利沙怎么会忘记呢？现在这个妇人用同一句说话去提他，不要忘记你当年拥有以利亚 double 的能力，是因为这一句说话，是因为都是这个坚持。这个妇人对这个妇人来说，他不需要任何先知以利沙双倍的能力，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以利沙负责，就是要以利沙将他拥有的能力救回他的儿子一命。如果他不肯的话，他会好像以利沙当年一样，死都不肯走。所以我们见不见到啊，弟兄姊妹，这个妇人他有很鲜明的目标，很鲜明的目的，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事，所以他继续坚持要完成这件事。坚持完成他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哦。在我们结束今天讲到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就问苏格拉底，为什么才可以学到他博大精深的这个的思维呢？苏格拉底其实他自己没有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是说，今天我们只是举一个的、学一件很简单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每个人尽量将膊头向前移，然后又向后移，苏格拉底就示范完之后就叫学生做一次给我们看，跟着个个就在做一次了。 OK， 叻仔叻女，不错。从今天开始，每日就做300下向前移，左肩又向后移，你的右肩300下。大家做不做到啊？个个学生就笑，唉，咁简单，怎么做不到的？一个月之后，苏格拉底就问大家，哪一个能够坚持做到的？有 90% 以上的学生都举起手。一年之后，苏格拉底再问大家，请问现在大家有哪一个是日日都做相同的动作坚持做的呢？跟住只有一个人举起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谁？就是古希腊另一个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是啊，做哲学家就真的需要有这样的思维的话，就一定要坚持才行的。你看看这个书念妇人就能够做到了。